从土地会到善堂，社会的管理不需要国家的介入。市民社会是来自西方的概念，许多历史学者在分析东西方不同的城市发展时，认为帝制中国并未形成市民社会，即城市和市民完全是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，不可能实行城市自治。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，他们指出，城市市民在观念上形成了市民意识，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各种社会组织，在城市发展、防卫、抵御外来侵害时发挥着超强的力量。而且当国家利益与市民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市民可以利用社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，从而形成国家政权之外的力量。当讨论市民社会时，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市民意识的话题。城市发展吸引了许多移民，他们对城市市民这个身份的认同程度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程度。在传统社会，检验城市移民的市民意识最好的办法是看他们对埋葬地的选择。对于许多移居者来说，如果他们在城市中死亡，那么他们所在的同乡会会帮助把遗体运回家乡埋葬。魂归故里的重要影响甚至延伸到当代社会。但当一个人或家族决心在城市立足，他们会把逝去亲人的遗体埋葬在城外的墓地中，甚至在城外购买永久性的墓地，这是身份认同转变的关键点。市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越高，他们的情感越倾向于客居地，参与本地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可能性也越大。也就是说，他越喜欢这个地方，就越想为他做贡献。在传统城市中，市民组织高度自治，没有政府的介入，市民可以自由的、合适的开展城市生活。市民的自治与中国城市缺乏市政管理有关。清代最基层官僚机构只设到县级，衙门官员有限，无法满足辖区内庞大人口的需要。此外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，行会、会馆、善堂等经济和社会组织也逐渐承担城市的部分管理事务。在清代，成都划分为若干区，每区的事务都由非官方组织来管理。这些事务包括治安、街道清理、维修、节庆和慈善事业。居住在同一条街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情结，人们相互视为街坊邻居，经常互相帮助。正是在这样的邻里互动中，才形成了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。在成都，清明节的活动最能反映市民对社区的认同。一种叫做土地会的社区组织负责筹办清明节拜土地神的活动，而举办这些活动是为了感恩邻里的安宁。会首是由本街居民选举出来的，相邻的几条街共同承担费用，共建一个祭坛。在清明节期间，土地会还组织居民清理阴沟、掏挖排水道，这项工作必须每年进行，否则在雨季将导致水灾。在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城市社会，社区间的自治组织对保持公共卫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会馆和行会这些经济组织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机构。行会中既有因为同业而产生的组织，例如茶叶公所，也有因同乡地缘而产生的组织，例如各省的会馆。 正如前面所讲，城市中的外来移民为了在新的城市中立足，在同乡之间寻求帮助，便在那里建立起代表家乡利益的组织。1892年，汉口海关税务司的报告显示，有11个省在汉口有代表本省的会馆，甚至有的省在汉口有几个会馆。会馆和行会不仅向那些贫困的成员提供食物、衣服之类的物资，还负责为去世的贫困同乡提供棺材与墓地。后来，这些组织逐渐发展到向城市提供慈善服务。19世纪20年代，盐商行会建立了汉口第一家善堂，向附近街区的穷人提供食物。这标志着当地行会以街区为基础的慈善活动开始走向制度化，从为同乡提供福利到关注整个城市的市民利益。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出商人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增强。此后，汉口涌现出近100家善堂，这些组织提供的慈善服务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不仅如此，会馆和行会等经济组织还负责城市建设。18世纪，汉口的玉带河时常泛滥，山陕公所在靠近其地产的地方建了2座石桥，以供出入之用。这2座石桥后来又分别重建了2次。虽然公所无疑从中得到了收益，但也同样为饱受洪水灾害的街区居民提供了便利。这些行会之间的联合，使得他们提供的服务超出了社区的范围，扩大到整个城市。在清朝晚期，地方叛乱和秘密会社起事时，消防的职能更是扩大到城市治安方面，由8大行资助的消防队成为一个自治性的组织。直到清朝灭亡，这个组织一直是汉口主要的公共安全组织。城市的共同体意识还体现在地方自我保护的安全系统上。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，当地方政府无力维持治安时，市民就组织自卫。1911年，叛军洗劫成都时，市民们坚守4个城门，堵截士兵运赃物出城。这时，哥老会，也就是川西平原非常常见的秘密社会组织，又叫袍哥，他们的各个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。他们组建民团，募捐筹款，守望相助。为寻求自我保护，市民们以街道为单位组织了团防，其经费由各户分摊。团防还取代了过去警察的一些职责，例如搜查鸦片和武器。在1917年军阀混战中，成都先后经历川滇之战和川黔之战，战况激烈，甚至爆发巷战。一首《竹枝词》描写了人们的处境：街头巷尾断人行，密密层层布哨兵，予取予求谁敢舞，无权抵抗是平民。此时，在市民自卫方面，民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。当时100多名接手上书，呼吁当局准予组织民团，以街道为单位进行防卫，每街雇用2名更夫，守卫街道2头，并负责栅栏的开启，花费由各户分摊。若有窃贼或盗匪，更夫便敲梆子示警。根据民团要求，警报一响，各户都必须派人上街抗击匪盗，不出力者将会受罚。为了防盗，入夜以后，每户挂的灯笼上要写明所属街道，守夜成为街道的日常事务。在最危险的时期，每街雇用10余个穷人看守，若有伤亡，街坊负责赔偿。晚清时期， 传统中国城市的市民不仅在城市生活中形成了市民意识，而且在社区和整个城市范围组建了许多自治的社会组织。这些组织不仅在城市建设、公共事务、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而且在城市和市民遭受外部威胁时能发挥更大的自卫功能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区安全和市民利益。